足智多谋的李明领着五凤楼到灵隐寺来借五凤朝阳刀，守护宝刀的长老外号独臂如来，法号瑞云。那瑞云数十年前就成名天下，德高望重。当年有人要夺这把五凤朝阳刀，为了护住这镇庙之宝，失去了左臂。这把刀是灵隐寺众僧的命根子，同时也是无价之宝。今天李明要说来借刀，肯定不借。甭说李明，就是皇上二大爷来借也借不去。这小伙子耍了个心眼儿，先把宝刀诓到手交给五凤楼，然后才实话实说，我怕你把人家不借，我才来诓刀。刀一到手，借您得借，不借也得借，是非借不可。甭说独臂如来，放在谁身上也不干的，独臂如来要气死了。当时暗运达摩神功向李明扑了过去，如同鹰拿燕雀。五凤楼想，李明是为我借刀，不能叫他受伤害，急忙将李明扒拉到身后，用身体挡住李明，然后一提真气准备迎战。眼看就是一场血战，突然从月亮门外跑进了小沙弥，边跑边喊：三师爷请息怒，老方丈驾到。瑞云一听掌门师兄来了，急忙收住招数，狠狠地瞪李明一眼，转身去迎接方丈。方丈啊，就是这庙的最高领导。李明向他走了，一拉五凤楼也跟在后边。凤楼说：师弟啊，这么做不合适，我看把宝刀还给人家吧。
不行，好不容易把刀诓到手，不能还。
哎呀，人家方丈来了，要翻脸怎么办？翻脸就和他们打，咱们打不过人家，
打不过还说不过吗？
你听我的，现在这把刀就是咱们的了，你这么做是横不讲理。
什么什么
讲理？讲理卖多少钱一斤？你别嘀咕了。你看方丈来了，只见从月亮门外进来二三十人，有俗家的，有石家的，众星捧月相仿，当中有两个人，一僧一俗。僧人年纪可太大了，胡须眉毛全白了，瘦眉有一寸来长耷拉在眼皮上，那么大岁数满面红光，长得慈眉善目，内衬灰色僧袍，外罩大红偏衫灰中衣，高腰白布袜子，开口僧鞋，手里拿着一挂素珠，偌大年纪健步如飞。他就是庙里的老方丈，瑞云的大师兄，叫瑞雪。瑞雪德高道广，内功浑厚，武艺精良，治庙有方，在灵隐寺威信很高。那个俗家人有六十多岁，长得圆臂丰腰，头戴青色如金迎门安快美玉，后边是飘带，身穿青色长衫，白虎领，白水袖，腰系丝绦，青中衣，足蹬厚底儿斧子履，面似满月，细眉长目，海下一部花白胡须，黑的多，白的少，根根透肉，条条透风，长得十分儒雅。独臂如来先见长老瑞雪：掌门大师兄。又和那个俗家人对诗一礼。老方丈问：三师弟啊，你这里吵吵嚷嚷的，出了什么事了？
哎，大师兄，我太傻了，上了李明当了。
独臂如来把李明骗刀的事说了一遍。现在五凤朝阳刀在他们手里，我正想夺回来，师兄你就来了，我栽到娃娃手里，愿受惩罚。老方丈听了这番话，紧皱双眉，满脸不高兴。
哦，
贫僧在禅堂和萧掌门下棋，听知客僧广亮报信，
说是安察使衙门派人来，不知道为了何事。我当来的是何人？闹了半天是李静文之子。我找他父亲讨回公道。李明一听这话，扑通跪下了。嘿嘿，老方丈，我叫李明，咱可得把话讲清楚。这件事与我父亲无关，他老人家不知道，我是假官祭司。我借刀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五巡抚之子我大哥五凤楼。武大人被魏贼害死，武夫人被押入大牢，又来个锦衣卫总督侯国英，他的铁扇子是宝刃，无法对付，只有五凤朝阳刀才能对付那把铁扇子，能削掉镣铐，救下武伯母，铲除奸贼，为国除害。我话一说完，老方丈，你要能慈悲就把刀借给我，不慈悲那我就死在灵隐寺。这句话把那几个僧人都气乐了，这不就耍无赖吗？不借刀就死在我们庙里，你死在这儿，你爹当安察使的正好把我们都抓去判刑啊。老方丈说，娃娃，你说的是真话。
哎呀，谁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啊？现有五凤楼在这儿，他可以给我作证。
五凤楼连忙跪倒磕头，老方丈，晚辈叫五凤楼，李明说的是实话，我和他多有冒犯，请大师恕罪。老方丈一听五凤楼三个字，眼眉一挑，戳二目放出两道光来。他没理睬李明，一伸手把五凤楼拉起来，上下看了半天，小施主啊，你就是两江巡抚武大人之后，正是晚生。你父亲在江南为官多年，清正廉明，爱民如子，贫僧很敬佩。说着他一指身旁那个俗家人，你可认识这位掌门人？五凤楼抬头看看，摇摇脑袋，晚辈刚出师门，初到杭州，没见过世面，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哪位世外高人。老方丈笑了，哎呀，你们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呐。他是你们先天无极派掌门人展翅金雕萧剑秋啊。
啊，是我师大爷。
五凤楼吃惊的睁大了眼睛看了又看，
对，我师父跟我说过，我大爷长得是这个样。
对，没错。想到这儿，五凤楼万分激动，眼中含泪。师伯，楼儿在黄家观学艺六年，天天想您，没有遇见，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老人家。师伯，楼儿给你磕头了。说完叩头碰地，泪如雨下。五凤楼没见过萧剑秋，萧剑秋可见过五凤楼。因为五岳三鸟师兄弟在收徒弟的时候商量好了，叫白剑飞选苗子，收的徒弟是我们三个人的，咱们轮班教，先由白二侠教，然后我们教。白剑飞领来五凤楼，萧剑秋两次到黄叶观偷看，一看五凤楼果然是块璞玉，一经雕琢，比我们师兄弟三人全强，十分爱惜。又因为当时他和天山三公正在练一种绝世奇功，顾不得教五凤楼。不过他心里可惦着，因为师徒如父子啊。最近萧剑秋功成圆满，才和天山三公分手，回到黄叶观，结果人去庙空，白剑飞师徒奔杭州来了，他随后追踪而来。因为他和灵隐寺长老是多年的朋友，又是棋友，到杭州就住在庙内。你别看他每天陪着长老下棋，外边的事情了如指掌，因为先天无极派有眼线，经常来报信。更主要，灵隐寺的长老也不是在庙里光吃饭烧香拜佛，表面上跳出三界，实际官司两面， 各门各派一切事儿全知道，专门有打听消息的。如果不这样，灵隐寺如何发扬光大，立在武林之中啊？五凤楼今天在这见着师大爷，很激动，像孩子见到老人。萧剑秋疼爱的把他拉起来。凤楼啊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到灵隐寺胡闹。五凤朝阳刀乃镇庙之宝，怎么能无故见人呢？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，你就不该来。李明说，哎，师大爷，你可别说我大哥，这主意是我出的。他们的刀挂在藏经楼里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常言说得好，烈马赠壮士，宝剑赠英雄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力。如果拿出宝刀，铲出奸贼，保国为民，有什么不好？除恶人即是做善事。这把刀摆在这儿，看样子我看他们和尚私心太重。就这几句话，萧剑秋从心里赞成，也想帮忙借走五凤朝阳刀，又不能明说，冲着李明一瞪眼睛，你别跪了，起来。是，你是窦二侠的徒弟？哎哎，大爷，是我。我看看你。萧剑秋上下打量一番，心里喜欢这个孩子，心眼多，脑子快，舌剑唇枪，是五凤楼的好帮手。想不到窦二侠有这么好徒弟，嘴里可不能这么说。你就是最近二年江湖上相传的缺德十八手人见愁李明？小侄儿不敢，那是别人胡说八道。哼，你小小年纪竟敢戏耍佛门高僧，以小犯上，这可了得，我要替窦二侠管教管教你。说着举起巴掌，看样子要真打。人见愁多聪明啊，他看着萧剑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这小子就是没长毛啊，长毛比猴都灵。心想，萧老伯父，你怎么也会口是心非呀？我给你徒弟借宝刀，你不定多高兴呢，表面上冲我瞪眼珠子，这是糊弄那两个老和尚。我捧捧场，叫你老爷子看看李明会不会办事。再看李明，唰啦脸色变了。你别看他唱的不怎么样，做派挺好，立刻变得惊慌失措。哎，老伯父请息怒，我错了，千万可别告诉我师父，我师父非罚我不可呀。说着他扑通就跪在老方丈瑞雪面前。老方丈，你发发慈悲，消消气儿吧，不然我萧伯父不能饶我。方才我错了，你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里撑开船，将军额头跑开马，和尚头顶能翻跟头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和尚的头是佛头，佛头不能动，更不能翻跟头。你说我说对不对？这几句话把老方丈差点说乐了，这小子胡说八道还什么都明白。哎，老方丈消消气儿吧，你别皱眉，咧咧嘴笑一笑，不然我给你打个哇哇哇哇哇哇。还是打娃娃，周围的僧人全乐了。瑞雪定力那么好也笑了。萧剑秋见气氛缓和，才想瑞雪瑞云报万当凶，二位长老，这件事叫我碰上了，不能不管。谁让五凤楼是我门户之中人呢？李明师父窦二侠又是我的朋友，方才孩子冒犯二位大师，我萧剑秋替他们赔礼了。李明方才无礼犯上，实在可恶之极，念他不是为了自己，一是为朋友，二是为国家铲除奸党，请看在我佛面上饶恕他吧。瑞云大师早消气了，怕师弟咽不下这口气儿，他看看瑞云，哎，三师弟呀，不要和孩子一般见识，出家人应该能忍。至于五凤朝阳刀借与不借嘛，我虽然是你掌门大师兄，但此事师弟你看着办。
当年你为这口刀差点搭上性命，爱他超过自己。不过国家不宁，我们寺院也没有净土，魏延不出，黎民不安，又有萧掌门说人情，师弟你斟酌着办吧。老方丈说得很明白，同意借刀，没有明说，怕三师弟不高兴。瑞云还没有消气儿，他看师兄这么讲没办法，忙说，大师兄，萧掌门，你们说的意思我全明白。贫僧虽然早已跳离红尘，但除霸安良尚属分内，只是这个小子大言不惭，目无尊长，要让他就把这把五凤朝阳刀拿走，贫僧颜面何在？看在萧大侠面上，软功硬功轻功任他自选，只要有一招胜我，五凤朝阳刀贫僧双手奉上，绝不食言。萧大侠一听不由得一愣，心想，这叫给什么面子啊？名义上是给我面子，实际上给个软钉子让我碰。凭李明的所学和瑞云无法相比呀，他正琢磨怎么能够说服瑞云，不料李明咯咯咯笑了，老前辈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哎，当着老方丈萧伯父你可不要反复。瑞云大师哈哈一笑，小辈，我在你面前还能食言吗？这就好，老人家硬功轻功软功都不用比，我会一招非常浅显的功夫，这么办，我练出来之后，只要你老人家能够照方抓药或者比葫芦画瓢，也能练上这么一下。哎，我不光立即奉还五凤朝阳刀，还甘愿剃净头发在灵隐寺服苦役20年。李明说到这儿，众人就是一愣啊，这个赌注下的太大了，服苦役20年呐。瑞云也挺高兴了，你说话可算数？嗨，谁要是说话不算数，是带爪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我练过了，你老人家练不上来，又该怎么办呢？瑞云说，李明，无论什么功夫，只要你能练出来，我若练不出来，五凤朝阳刀不光借给你，我还许你永远不还。不过你赌的可是削发出家服苦役20年，你要说了不算怎么办？老人家你放心吧，我李明吐口吐沫就是个钉，这么办，咱们各自找宝如何？好。瑞云还没等开口呢，他大师兄老方丈忙说，老呢愿为三师弟做保。在瑞云大师看来，李明是非输不可，要说李明能练出来的功夫瑞云大师不能练，你就是3岁小孩也不相信。这是被李明气的，这小太狂妄了，我给我师弟做保，你输了我看你怎么办。轮到李明找保人，蚂蚱眼睛尝尝了。为什么呢？萧剑秋和五凤楼爷俩谁都不说话，心里这个恨呢，心想，李明，哎，你把话说的也太过火太绝了，怎么能这么讲呢？啊，恨不能过去狠狠揍他一顿。谁给你做保啊？谁做保谁做蜡，谁做保谁自找其辱。没言语，五凤楼知道他准输，得了，这个刀啊借不成了，我先交出来吧。想到这儿，把五凤朝阳刀拿过来送到老方丈瑞雪面前。哪知道李明身法这快呢，突然蹭就过去了，把身子一横，怎么，你不愿意要啊，给我，你拿来吧。他把刀抢过来了，拿就插在了背后。萧剑秋吓一跳，以为李明要耍无赖背刀逃走呢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奴才，你要干什么？李明哈哈一笑，萧大爷，你以为我要跑呢？ 哎呀，你可真隔着门缝瞧人，把我看得飞扁溜薄啊！
咱是那下三滥人吗？咱爷们赢定了。
大爷，你给我当个保人，不然这刀到不了手。萧剑秋不敢，眼睛看着他，再看李明，一个劲眨巴眼睛，把手伸出来，一个劲晃了。大爷，哎哎，准呀！萧剑秋一看，哟，这小子出这招太坏了。好，我给李明做保。五凤楼还没明白呢，心想萧伯父，你怎么也跟李明胡闹啊？一会儿把你庄里怎么办呢？不表五凤楼着急，再说瑞云、瑞雪二位大师往当场一站，就看李明有什么出奇的。李明做了罗圈揖，诸位，我可要献丑了，可就一招，可别眨巴眼睛，眨巴眼睛可就看不着了啊！我要练了啊！突然，咕，他翻个跟头，就站在瑞云、瑞雪二位大师面前。他看了看独臂如来，老人家，你瞧着啊！说着，说，把双臂伸开，两个胳膊张开之后，然后两掌一合，啪，发出一声清脆的掌声，然后噗呲一笑。瑞云大师，请您也照样练一练吧。就这一下子，瑞云差点背过气去。怎么输了？怎么输的？方才我想过，瑞云大师外号叫独臂如来，只有一条胳膊，左胳膊没了。那么一条胳膊一只手，想要拍巴掌，那能拍响吗？他往哪儿拍呀？单巴掌拍不响，这句话就是那天留下来的。李明轻易获胜，除了瑞云大师，周围人都哄堂大笑。这孩子怎么想出这么招呢？李明也知道惹祸了，拿人残疾人没有胳膊，我赢得太缺德作损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师，我的祖师爷，小子我这点德行岂敢和你老人家较量，但是为了武大哥救母心切，迫于无奈，晚辈才出此下策，请老前辈饶了我吧。说着眼巴巴地望着瑞云大师，五凤楼陪着李明跪下了，萧剑秋也一躬到地，连连求情。常言说道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李明这小子的招数真绝呀，打哭了还把你逗乐了，软硬其实。瑞云打了嗨声，哎，冲你小子这份机灵劲儿，我只可认了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大师有好生之德，晚辈终生难忘，可救人如救火，我们弟兄告辞了。你说瑞云的脾气多怪呀、啊、一看李明要走还舍不得了。哎，小子有功夫到庙里看看贫僧，您放心吧，事情办完我到这儿专门伺候您。哎呦，说的瑞云心里这痛快呀、啊、五凤楼也赶紧施礼告别，二位大师，我们要走了，五凤朝阳刀虽然被我带走了，您放心，事情办完马上归还，不会有误。师伯，我也要走了。
嗯，萧剑秋说，二位大师，我也告辞，有很多事，另外呢要和五凤楼有几句话说。
好，那么请你常来做客。是是，萧剑秋领着五凤楼和李明走出庙门，到在无人之处，萧剑秋打了嗨声，
凤楼啊，你这是想上哪儿去？
老人家，我和我师父已经合计好了，今天晚上有砸天反运救我的母亲，另外要会会那个侯国英。
哎，孩子，你前途太艰难，太凶险了。现在你的对头不光是侯国英，最近来了个老魔头，是燕山八魔之师。老魔头虎头追魂燕凌霄，他从燕山赶到江南，就是找你算账，你可多加谨慎。